下面我们看二十一章比较长，所以让我们接下来一块讨论二十一章。请看二十一章的题目是神允许终实现，这一章特别看到神的信实，神允许终实现。那这张圣经看到什么呢？三个，当他已经什么呀？说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年纪到了什么？一百岁。你看看，一百岁，神给他得了什么呀？得了以撒。撒拉呢，正好比他小十岁，就是已经九十岁啊！这天地人间很慢的，这是前所未有啊，空前未有的这么一对夫妻，是不是？神允许就是要实现，而且就是在人看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为什么神非得要让他一百岁才生儿子，神可以让他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生起子上，那他不能做什么信心的榜样和信心的见证，是吧？神就是叫不可能才能看见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那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张圣经，一节到七节是第一个，那我们看一节到七节，以撒出生满口喜笑，那第一段就是以撒生下来的，但以撒生下来实在是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人看已经不可能了，不要说人看，连亚伯拉罕自己，连撒拉自己都信心不够，是不是？常常有反复，也曾经的动过人手，也曾经生了半天，生了个以实玛利，动了人工，从血气生了个儿子，神说我不算数，白生，没有，是不是？经过失败，如今怎么样？看见神允许的实现，那神允许的实现，所以我们看起来这第一段还是最要紧，以撒的出生。和什么呀？和这个撒拉的美好的见证，感恩的见证，他说什么呀？他真是满口喜笑，这一家庭整个充满了喜乐。我们看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这第一节很要紧，那就是说神的话永远是说了算数，必定成就，也可以说神的信实啊，永远是可靠的。他怎样允许，必定怎样成就。所以耶和华按照先前所说的话，这个话是哪里的话呢？就是从十七章开始，从他经过的失败，生了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经过失败以后，十三年以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就对他讲了，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了以撒，那就非常明确的告诉他，就是你这一个不能生育的，撒拉不但是过了年龄，而且是从来不会生育的一个女人。结果呢就能够生出来了，是吧？所以这就叫做是什么？所以撒拉能够生以撒是什么？第一点是神眷顾，大家记住是神的恩典。眷顾什么意思？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眷顾的，表示神没有忘记这个撒拉，这个神没有忘记他，神眷顾他，所以呢就是什么呀？照着他所说的，照着神所说的给他成就。第二点，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撒拉所以能怀孕是因为第一点神眷顾，所以没什么可夸，因为你根本不会生育的。你比如说我们从来不会为主做见证，不会结果子，哎呦你生你结了个果子，你有什么可夸？是神眷顾，是不是？像撒拉一样根本不会生的，现在他们就生了，怀孕而且到了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第三点，亚伯拉罕就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撒。这以撒的名字在什么时候起的？创世纪十七章，十七章神就已经早早的，孩子还没生了就起了名字了，是吧？就已经起了名字了，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大家知道吗？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笑，真是笑。我想这老两口子都要笑，名字的意思就是笑。所以生了以撒，大家都要哈哈笑，是不是？都要笑起来。这第一点是神眷顾，第二是什么？第二是神的信实。因为什么？因为神说的话没有不算数，对不对？哪怕是到了什么，到了一百岁，哪怕是到了撒拉九十岁，神说的话都成就，表现神的信实。记住啊，第一是什么？神的眷顾。第二，神的信实。神的信实说明什么？说明这一个撒拉，这不是提的是撒拉吗？撒拉是什么意思？我问问大家，撒拉是什么意思啊？我王老弟兄，你说啊？不是给他改的名叫撒拉吗？在十七章。对了，说吧，多国之母，记住啊，多国之母是吧？那么为什么说撒拉生了以撒，表明神的信实呢？就是说神给他改的名字名副其实，不是说了不算，因 意思就是他有后代，不但有后代，而且成为什么多国之母，多国之母。所以你看呢，以后三男就生下一个儿子就可以了，这个儿子结果产生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里的沙子不多，这不是多国之母吗？这就叫做神的信使。记住啊，亚伯拉罕叫什么名字？多国之父。所以这张圣经就实现了神给他们两人改名字，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实现？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比如说皇帝叫了半天多国之父，你连儿子都没有，那你说叫什么？是不是叫了半天他是空洞的？神给起了名字，表示神的信实，叫他们两个人都名副其实。什么叫名副其实？哎，你这个名字啊，叫你这个名字，你这个实际就是如此，对不对？如果一直都没有儿子，那么说明神的话都是空洞的，是不是？神的话是空洞，所以神是信实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的名字，说明是名副其实，名副其实。这是第二点，神的信实。那再底下我们看啊，第四点。以撒生下第八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就行了割礼的。这就是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话语是这样的尊重。因为神的吩咐在十七章，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成为神立约的子孙。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们生下来的男孩子第八天要受割礼，所以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下面我们看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亚伯拉罕年100岁，从这点也看出神的信实，而且神的旨意有他自己的时候。你到99岁，你也不会有儿子，为什么？神有他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你要用信心等候神的时候。那结果到了100岁呢，果然神的话就应验，是不是？果然神的话就应验，神就是这样的信实。所以神信实到一个什么地步？我想大家要看一下希伯来书，无论是亚伯拉罕，特别是撒拉，因为今天这生命讲的是什么？是撒拉生的孩子，是不是？撒拉从亚伯拉罕生了儿子。所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我们念两节圣经啊，11章的11节12节，请大家念啊，希伯来书新约啊，最后新约的最后来啊，希伯来书11章11节到12节，我们一起念啊。
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允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两节圣经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你看看，在新约里面都在见证这一个什么呀？老太婆。这个撒拉不是老太婆吗？是不是？你看他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撒拉自己因着信，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够怀孕啊！因为他以为那允许他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撒拉生儿子可以说就是死里复活。他真像个已死的人吗？是不是？本来不会生育，又过了生育的年龄，又这么衰老，已经90岁了。我们中间还很早有90岁了吧？妈妈没有80多有，是不是？教会里有啊，我们的老阿姨也80多岁，是不是？我没见过90岁，你说90岁多衰老啊！那个生意，而且呢，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子不多，这个叫做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第三点是什么？感恩见证。三妈生了以撒，第三点是什么？感恩见证在哪里？第六点，三妈说，三妈从来不会做见证。这回哑巴开口了，你看看，刚刚说什么？神使我喜笑，他听见地必和我一同喜笑。本来他在帐篷后面暗笑，你知道吗？18章啊，暗笑。亚伯拉罕呢，也曾经伏地喜笑，那都是不信的笑。现在呢，这是叫做什么？满心感恩的笑，欢乐的笑，因为亲眼看见神的应许实现在这个家庭里面，是不是？这个笑是真的快乐。所以他说：“神使我喜笑。”这句话是在这。如果没有神，不是神的话，撒拉能生什么呀？什么也生不出来，是不是？神使我喜笑，而且他听见我的，跟我一同喜笑，这就是感恩见证。底下又说，他还会说呢，底下又做见证，说什么？谁这么一心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荣耀婴孩，意思说人间没有这样的事情，谁也不会这么说啊。因为在他，就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美好的见证。这一对夫妻啊，实在是最美好的见证，就是在这里。
那对这个第三点就是感恩见证。第四是什么？成为信心的榜样。所以有人不是问吗？为什么上帝非得让他100岁再生儿子？如果不是这么难的话，那怎么写出他们两个以后能够成为什么？写在圣经上，直到今天是你我一个信心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他们的信心。神做工常常在人看不可能，你看教会的夫妻也是这样，是吧？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使命，一件事的成功常常是我们长期的等候，长期的这个艰难，长期的困苦，但是你只要再信，再接着等候下去，你就会看见神已取得成就。是不是？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第四点就是成为信心的榜样。就是三大圣体上有这么几个意义，有这么几点的意义在里面。底下我们看第二段八节到十四节，请看啊，八节到十四节的上半句，这是第二段。第二段的题目是赶出夏甲及其子。以撒生了，以撒呀断了奶了，是不是？现在呢，夏甲和以实玛利不能够和以撒同住在一个家庭里面，不可能，不应该。为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啊，第八节开始。孩子见长就断牛奶，他们一般犹太人断奶起码要两岁以上，对吧？他们比较时间长啊。孩子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就设在丰盛的宴席，以表示什么呀？在邻里当中，在亲密当中是一个什么大大的感恩，在宴席也是感恩的欢乐，是吧？弟兄们和他一同的分享主的恩典，大大的感恩，也表明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灵性生命是真的是丰盛的宴席，丰盛的宴席。他真是经过了多少的坎坷，多少的艰难，那多少的考验，到现在呢，他里面的光景也是能够摆得出丰盛的宴席。我们能不能摆丰盛的宴席？那巴不得我们走到哪里能够摆出丰盛的宴席。当时呢，我们看在宴席上出现这么一件事情，可能别人的眼睛都不大注意，哦，有吃啊，哦，这个菜很好吃啊，哦，这个酒很美啊。但是撒拉注意一件事，我们看第九点，当时撒拉看见，撒拉生了以撒以后，眼睛特别的灵亮。你看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这个埃及人夏甲对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谁啊？叫什么名字？以实玛利。记住啊，以实玛利在做什么呢？在喜笑，人家都兴高采烈欢喜，他在嬉笑。这个嬉笑不是一个好的意思，有带着什么？带着藐视，带着敌视。是这么一个观点，哼，瞧不起的意思啊，瞧不起，一种敌视。所以说，以实玛利代表是血气，以撒代表从灵血，从圣灵而生的，圣灵和情欲永远是不能的，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圣灵和情欲永远是相争的。你像小小的孩子怎么能显明出来？对，撒拉看在眼里，就对亚伯拉罕说了。大家注意啊，撒拉现在的话对不对？非常的对。所以这一段。这一段里面就给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宴席上啊，这个撒拉看出来什么呀？看出来这一个以实玛利的敌视和喜笑。第二点就是撒拉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第十点。大家看，撒拉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哎呦，撒拉好厉害呀！大家看见没有？哎，现在呀，这个。怎么样？丈夫要听怎么样？听太太的话。那丈夫，你记得吧？第几章啊？第十六章，是不是？撒拉失败，是不是？这亚伯拉罕不应该听太太的话。现在亚伯拉罕，你都应该听太太的话。撒拉现在很清楚，很有权利。他说什么？把这个使女，把这个儿子，把他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大家不要理会，以为是撒拉大概太狭窄。这并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紧紧的对准而抓住了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说，只有从以撒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代，只有以撒才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一切，才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一切应许产业，其他都不算数，因为以撒是神应许。这就是这个观点啊。那么夏甲和这个以实玛利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世俗、情欲，啊，以撒一生代表你里面有圣灵、有神的允许在里面，在我们的心中，你只能有一样，你不能有两样，所以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要把它赶出去，要赶出去。所以大家看一下， 三娜说的对不对？对，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可是呢，第十一点亚伯拉罕有软弱，大家看见没有？十一点亚伯拉罕有软弱，他应该完全的听，但是他还是实在是有点挣扎。这个忧愁啊，就表示他心里的斗争了。是的，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你想想，从小长到了十三岁了，这个孩子长在眼前，从来没有儿子，长到十三岁了，这老头子不定怎么爱他呢，总是有感情的，因为也总是是他生的，是不是？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他就很忧愁。忧愁什么意思啊？不愿意，舍不得，留恋的很。我们的老旧人也是这样，我们里面有一些个感情的成分，该除掉的不肯除掉。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属你的这个什么呀，家庭骨肉中或你的家庭里，可能也许是什么呀，神让你除掉的一样东西，神看是罪恶，这样，或者让你除掉的什么呀，你里面的那个什么心思里面的啊，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什么对罪恶的留恋，这个你就要除掉。他很忧愁。那结果怎么样？我们看神的担当和体贴，十二点，神亲自对他说话，对吧？所以第二点就是撒拉的正确决定，第三点就亚伯拉罕的软弱，第四点就是神话的领导和亚伯拉罕的顺服。最终还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有力量能够顺服，他顺服不了，他没有力量。撒拉说的对，他也知道，但是他很忧愁，是不是？忧愁代表什么意思？心里很挣扎。有的时候这种感情就是这个出于肉体的感情，你就要断，就要彻底解决啊。所以我们大家要领会，今天我们心中有什么东西是啊影响我们的灵性的，使我们不能够一直抓住神的情绪，灵性走上去的，我们也应该把它赶走，应该赶走。今天我们靠什么力量？这里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今天我们也是靠着神的话，第一，第二，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和主的话。所以这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大家看啊，十二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个虫子和饮食忧愁，你不必忧愁。那意思说，该赶的就得赶，该断的就得断。有些的感情要一刀两断才对。那你不要去心疼他，你不要惋惜。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你发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这句话够清楚。因为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从灵血而生的，不要你从情欲而生的。所以这就是说有两种果子，一种你是从肉体情欲生的果子，你要把它除掉，一种呢是从圣灵而来，从灵血而来的，那就要保留。但是呢，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后裔，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果，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这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安慰，意思说他是另外一件事，他也要成立一个国，他呢将来呢也能够发达起来，但是呢和以上完全是两件事，完全是不同的。那所以我们大家看，亚伯拉罕今早起来就顺服，就做出行动。我们有没有这个？有的人声音催我们，我们都不给断绝，我们都不肯把这个拿掉。像雅科以实玛利代表我们从肉体情欲老我自己里面的那些个罪恶，我们要除掉。所以亚伯拉罕因为有神的话，虽然他留恋，他现在做出决定了。所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着饼和一皮带去，就给他下家搭在他的肩上，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所以这一段就到这个地步，到这个地步打发他走。十四节的上半句，神的话领导和他的顺服。神的话这么清楚领导，你不应该再什么再留恋，你不能够再什么还不顺服，所以要顺服。那所以我们大家对付罪恶要如此，我们要明白这一段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对付罪恶，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些个主不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人有些嗜好主不喜欢的，是吧？有一些的，比如说有些人看电视无边无限的看，这个电视里面不能够都看的，这个乱七八糟，你这个电影污秽肮脏下流低级，我们就是不应该看，你这个东西要把它赶走。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有些报纸杂志，有些新闻我们可以看，但有些东西就是不应该看，基督徒不应该看，不是说我们样样我们的两只眼睛样样都应该接受，那这个我们有没有把它赶出去？还有一些个什么小说杂志，一些污秽肮脏，你这个把它扔掉烧掉，我们就不应该接受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你才叫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亚伯拉罕顺服，这就是一段 这就是第几段呢？第二段，八节到十四节的上半句，八节到十四节的上半句，就是亚伯拉罕终于顺服啊，把夏甲和谁以实玛利把他赶出去，叫他们走啊，给了他们一批带水和一些饼。底下我们看第三段，夏甲走出和神使者的写信，夏甲走出这段也有一些教训。夏甲虽然是埃及人，他不能算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使女，所以他和以实玛利亚把他赶出去。但是夏甲在困难中，在走迷当中，他怎么样？他放声大哭，表明他呼求神，表明他在急难当中神还有怜悯，神还有恩典。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就是从十四节的下半句，夏甲就走了，在别是他的旷野走迷的路。所以我们人生的路啊，常常也会走迷的。你别看夏甲走迷，我们有时候也会走迷的。底下说皮带水用尽了，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啊，从人所得的，你看看亚伯拉罕够属灵的，他给夏甲的也不过一皮带水，表示有限，是不是？夏甲他得到了一皮带水，但是很有限，你走走就没有了，不但走迷，而且水也用尽，大概粮食也都没有。所以呢，他不忍心小孩子饿死，他就把小孩子撇在哪里啊？撇在小树底下，自己就走，走出来一段以后呢，他就大哭，大哭啊，放声的大哭啊。所以下面就看见神使者的显现，神使者呼叫，神也听见小孩子的哭声。所以你看，神都是有恩典。虽然夏甲和以实玛利根本谈不到神的旨意计划，在神的旨意计划以外的，也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现在是阿拉伯人的这个始祖，那但是神还有恩典，所以神听见从主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从主的声音。第一点，神的安慰，是不是？当他呼叫了，当他大哭的时候，神使者就呼叫他。第一点是安慰他，那你不要害怕，你起来把孩子抱起来，而且呢，还有神的允许。神的允许是什么？神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是允许。果然以后就是阿拉伯人民族上强盛的，是大国，是不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不给他活水，有一口井啊，不给他水喝。而且是怎么给他的呢？所以我们常常灵性的光景也是这样，哭哭哭哭的眼泪要糊住了，这个井其实就在他眼前，他看不见，所以神开着的眼睛他才看见。你看见没有？这口水，水底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主的圣灵，也代表主的生命的活水。那其实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身边，他就是给我们要给我们活水。可是你哭来哭去，糊涂了眼睛都看不见，只有什么神的使者，神使下甲的眼睛明亮，他看见了。你说这个水井忽然间会跑到他眼前，本来就在他眼前，你就看不见。这所以我们正需要主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活水，后来他就拿皮带水去装吧，就能够什么，就能够给童子喝了，给童子喝。这就是神使者在旷野给他的显现。第三点是什么？保佑他。第四点呢？第一是安慰，是不是？第二是允许，第三是赐活水，是不是？第四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神的保佑，是不是？神的保佑。我们这段我想就结束了啊，最后一段，那这一段呢也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允许，就是告诉我们，当你走迷的时候，你要呼叫神，哪怕你在大哭，神都会顾念。所以最后就是神保佑童子，他渐渐长大，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底下呢，那就是这个夏甲就给他讨了一个妻子，是从埃及嘛，因为他本身就是埃及的，代表是世俗世界上的。这个我们就不提了，没有什么别的。你在最后一段，我们大家看一下，最后一段就是22节到34节，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亚比米勒是非利士的王，他看见亚伯拉罕这么强盛，神和亚伯拉罕同在，他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所以呢，他就主动来和亚伯拉罕立约。这立约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你很强大，我现在呢怎么样？愿你跟你和好，彼此呢谁也别伤害。自己叫我立约，并不是亚伯拉罕找他们立约，乃是外邦人来找他们立约，那也表示亚伯拉罕有见证，起码是亚伯拉罕有见证。所以我们看第22节，他就来了，和他的军长一起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 力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所以我现在嘛，我愿意在你面前啊，你啊指着神起誓，你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子孙啊，我后代你，你也后代我，那你只要立约，也不来孩子愿意跟他立约，你总是和睦好吗？所以就跟他立约了。但是下面呢，25节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就是25节到30节有这么一小段插入，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在立约的同时，就是把曾经他的一口水井被这个非利士人所霸占，亚伯拉罕这件事提出了。其实提出来也没什么不对的，啊，是啊，你们确实霸占了。这非利士王说什么？啊，我不知道啊，我还没听说过呢。啊，但是呢，这个王呢也没有说哦，我陪葬。也没有说我跟你道歉，也没有。亚伯拉罕呢也有点计较，大家看出来没有？所以在立约的时候，27节就说了，亚伯拉罕把牛羊啊给了亚伯米勒，二人彼此立约。但是另外呢，他又拿出7只母羊羔。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付代价，又拿出7只母羊羔呢？亚伯米勒就问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干嘛另外又放了这么7只母羊羔，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就说了，你看30节，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个母羊羔作为我挖这口井的证据。啊，这就是说呢，亚伯拉罕他很怎么样，他要计较这一口水井。啊，这是我挖的井，我的井，我现在给你这点代价，那么这个井永远属我。实际上我们知道，等过几个礼拜，我们读到26章，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啊，这个立了约这么没有用啊，这个亚伯米勒就是非利士的王啊，非利士早把这个井都全部不但霸占，而且都给塞满了，塞满了尘土，都给堵塞了。就说人立约没有用，而亚伯拉罕呢，我们从这个前后的意思，到了以上的年代，我们就可以发现，亚伯拉罕也不要计较这一口井，神给你很丰富嘛，你认为霸占就霸占的了，结果你到付了代价，7只母羊羔也挺贵的吧，是不是啊？七只羊啊，给了人家，给了人家怎么样啊？没有什么下文。到26章你就知道了。非利士更厉害，所有事情都给你发展。啊，所以这外邦人毕竟是外邦人，是吧？所以底下说他们就立了约了，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别示巴的意思就是盟约，是吧？盟约的井，盟誓的井，就是表示彼此立约了。你立约是立约了，结果这个井呢还是被人发展，后来以撒是一步一步的谦让，啊，最后神还是给他很丰盛，是吧？所以就是也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今天不要和外邦人计较。就好比你用什么东西，你用什么，有的时候被他们给占了，那你也就让他占了，是不是？你越计较没有用，因为他毕竟是外邦人。所以最后就这么一个意思，我们就结束啊。我们看一下32节，他们立了约以后，亚伯米勒就回去了啊，他就起身就回去了，表示已经双方立了约了。最后2节就讲到亚伯拉罕灵性的光景。最后2节啊，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什么垂丝柳树，又在那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这就是说到亚伯拉罕，你不要避，为什么为别人争一口井也没用，你付了代价也不一定有什么效果，果然是这样，没有什么效果。而呢他以后怎么样呢，啊，彼此立约以后他现在怎么样，他在这里栽一棵柳树，表示他安心在主的里面，啊，在主的什么柳树当然有垂荫了，是不是？他在这个阴凉底下，在这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求告神的人一般都是他们助坛献祭，求告神，祷告神，侍奉神，是吧？以神为你的一切，以神为你的满足，为你的丰盛，那你就不必再计较那些。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非利士地啊寄居了多日。所以别示巴这个地方比较出名，以后献以撒也是这个地方神向他显现，他去把以撒献给神，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这最后一段就是说亚伯拉罕和亚伯米勒立约。第一表示他在人面前有见证，可是呢为一口井呢他跟着啊这个计较，是吧？到最后呢他知道要求告神，要求告永生的神，求告神的名，求告神的名也有这个意思在，不但自己祷告神侍奉神，而且呢也在什么在当地等着高举的神的名，见证的神的名。因为亚伯拉罕每走到一个地方他都是支搭帐篷筑坛献祭，他来求告神，所以今天呢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也比较好讨论，因为20章、21章这2章连着的，是不是？20章看见魔鬼撒旦的破坏，27章看见神允许的进食，那撒拉终于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个以撒， 危险的，是不是？都变成别人的太太了，都被外邦王都给抢走了。那但是神的信实啊，所以今天的圣经啊，我们现在就到此。下面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大家看一下两处圣经就关系到为什么啊，撒拉做出这样的正确的决定，在圣经上记载，而且神叫亚伯拉罕，哎呀，听撒拉的话，你要这样去做。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必须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要赶走？我们今天不是靠肉体的办法把某一个人赶走，而是把属于啊肉体血气的东西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靠着圣灵要把它对付干净啊！我看我们查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的九节到十节啊，我们就把这两节念一下。林前六章，林前第六章啊，九到第十，大家一起念。你们岂不知无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就这里就告诉我们，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应该完全是什么？是属于神的义，是属于神迎娶的方面的，是属于圣灵的东西。那在我们里面，我们将来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可是我们里面如果有以下这一些，你看这里有多少种？十种罪恶。十种，可能我们外面没有犯出来，但是我们心里有没有啊？有什么东西啊？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那这些东西都表现在哪里？报纸、报刊、录像、电视啊，这个网络，什么误会都有。那网络里现在充斥了黄色的东西，是不是？这些小孩子我们要禁止他们，不能随便computer，就一天呢就在网络里面去享受那些罪恶。现在有的人呢，在网络里头在犯罪。他自己改了一个化名，我有一个，我看了一个刊物里面的，他就跟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是个男的，他呢化成一个女的名字，他跟另外一个人，两人就在什么思想意念上就搞起同性恋的，很厉害呀、啊，而且在犯罪。其实那个对方根本不知道他本人是一个男的，他就化名一个女的名字，他就跟另外女的就在网络里面就犯罪，是多可怕的事。所以这个东西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我们就把我们里面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东西都要靠圣灵把它什么呀认罪悔改，把它除掉，不能让它存在。那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的儿女不允许他们这些有这种倾向，你不要说同性恋，这种倾向都不可以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讨主的喜欢。还一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再往后翻哥林多后书完了加拉特完了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念一下啊，完了我们就可以结束啊。五章五节到七节，等一下啊，找到了没有？好、啊，找到我们一起念啊。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负，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啊。我们就念到此，这里也告诉我们，在基督和神的国里要有份。那我们里面有一些现在基督徒来讲，要把什么下甲的东西、以实玛利的东西要彻底赶出去。另外还一处我今天就不念了，请大家自己回去参考，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到这个夏甲和撒拉在圣经上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代所代表的意义，和以实玛利和以撒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22节到31节，因为时间我就不念了，22节到31节加拉太书第四章他就讲到这个夏甲和撒拉代表两个约，一个代表什么？代表西乃山的约，就是在律法之下生子为奴，是不是？撒拉是代表什么？代表天上的那个撒拉， 是不是？所生下的儿子是承受神的允许。那一个代表属血气的，一个代表是什么呀？代表圣灵，代表属允许的。而且属血气的一定是逼迫属灵的。你看真的呀，那这个以实玛利就会喜笑，喜笑谁呀？他喜笑这个新生的女犯，瞧不起你啊，他还敌视的态度。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属灵方面啊，对这个有认识啊，使得我们啊和我们的家庭要分别为圣，让我们承受神的国。啊，不但将来承受神的国，现在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就在你我的家庭里面。要分别为圣，把主所不喜欢的东西，我们都要除掉。那我们应该有可以有一些享受，有一些个娱乐都可以，但是呢，要圣洁，绝对不能够不圣洁的娱乐和享受，像现在一样，性格那样的开放，又是性的解放啊，又是这么随随便便，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基督徒也不能贪心，是吧？可以做生意，你可以做工作，你不能没完没了的贪心，不择手段。这里说贪心跟拜偶像是什么？是一样的罪恶，一样的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到。